邀请一段圣经，是在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路加福音第11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13节，在新约圣经的97面。路加福音第11章，1节到13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是的，主啊，您是拯救我们的主，也是引导我们的主，你全能的手保守引导我们过去一周，在这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先来到你的面前聚集，我们求主全能的手保守这一个会场，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把我们的思虑重担烦恼在主的面前得以卸下，让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也因着你宝血的洗净，有一颗清洁的心来等候你，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引导你的仆人能够按着正义分解你的真道，把这一段的圣经能够讲解的清楚完备。主啊，我们谢谢您，你应许我们，我们求就要得着，我们寻找就要寻见，我们叩门的你就要给我们开门，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叩你恩典之门，用我们属灵的眼来寻找我们的主。主啊，用我们的信心来求告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今天早晨在这聚会当中，我们必定寻见你的面，要得着您所要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把这聚会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不让那恶者撒旦来搅扰我们的思想，来搅扰这个会场，求主分别为圣，画上界限。我们这样的祷告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整本的圣经讲到祷告的真理，整本的圣经强调祷告的真理，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在这66卷的圣经里面，几乎在每一卷 你可以找到关系祷告方面的事，关系祷告的圣徒，关系祷告的记载，讲说祷告的事情。创世纪的第四章就讲到该隐跟亚伯献祭的事。我们知道献祭的意思就是接着祭物来亲近神，祷告神。然后到了第八章，你看见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求告神的名，献祭给上帝，祷告上帝。然后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到处每到一个搬到一个地方，就要做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接着献祭来祷告上帝。后来我们看见那些先知们，没有一位不是祷告的。我们看见大卫，他所写的诗篇当中充满了祷告的话语，或是感谢，或是祈求，或是代祷。所以诗篇第27篇第四节说出大卫的一个心意，他说：有一件事啊，我曾经寻求耶和华上帝，我还要继续的寻求。就是什么呢？他求一个什么事？就是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向他求问。大卫之所以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他真是懂得上帝的心，他也认清自己的需要。他说：我一生当中有一件事比我做王还重要，比我还处理国事还重要的，我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上帝的殿中。因为上帝的殿是祷告的殿，上帝的殿是亲近神的殿，住在他的殿中做什么呢？瞻仰他的荣美。我要在那里仰望上帝，看上帝，欣赏上帝。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羡慕哪一个人，仰慕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见他的面，我们很喜欢看他，他的一举一动，他讲的话语，他的态度，我们都很注意他。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脸很容易影响一个人，你有没有感受到？当你刚刚来的时候，你走到那门口，你如果看见一个人笑笑嘻嘻的跟你打招呼，哎呀，早啊，平安，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哎呀，真是好舒服，哎，那个脸好可爱呀。那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人见到你了，好像你欠他10万块钱没有还一样，脸长长的，你跟他讲话他也不理你，因为伸手他的手指头就是这个样子，一点劲儿都没有，说哎呦，这好难过。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一位热诚的主，我们的主是一位荣耀的主，我们的主满有慈爱，你可以观看，可以瞻仰。什么时候一个人亲近神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那一个人他越发像神。摩西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吗？他40天之久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下山的时候满了荣光，人看见他身上真是有耶和华上帝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有人说一个人越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就越靠近神，所以一个人越亲近神的时候，岂不是更能够像神吗？更能够荣耀神吗？所以大卫也把不但把他的祷告，把他的心愿说出来，也把他自己的需要说出来。一个人外面的许多东西只能够满足他的魂和他的身体的需要，但是心灵深处的需要是需要那一位造我们的神来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的。因此为什么人要寻找神？为什么人要亲近神？为什么人要祷告神？我已经讲过5次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祷告。 主耶稣来了，他祷告。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借着祭物来祷告，来亲近神。可是创世纪这个四章以前，第三章第二章，你没有看到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他们献祭物，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之前不必借着祭物来亲近神，他们直接可以面对面面的跟神有交往。所以到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四章就开始人要亲近神是借着祭物，借着羊羔，借着牛犊的血，预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有一天要来了，要把我们跟神之间的路开通。因着罪的缘故，人与神隔绝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预表那一个神的羊羔，耶稣基督就是预表那一个祭物，使我们得以与神亲近，因为他开了一条又真 又新又活的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自己祷告上帝，他留下许多祷告的榜样。所以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最清楚记载耶稣基督的祷告，前四次前五次我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再来思想主耶稣的祷告给门徒的影响，以及他怎样教导门徒来祷告。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祷告影响门徒。这里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就有个门徒来对他说，求主也教导我们祷告。主耶稣祷告，这里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我反复读这一句话的时候真是有意思。为什么 圣灵感动那个写圣经的人写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一定是上帝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是一件很对的事，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才感动那个写圣经的人把它写下来，对不对？把它记下来，写在圣经里面，两千年之久人来读来思想来传讲。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那么前面有好几个地方记载耶稣基督祷告了，我讲过了，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祷告，不但他祷告的情景，连那个祷告的祷告的那个结果都写出来，说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祷告，祷告完了有什么事，正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事，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天上有大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把它清楚地记下来。然后主看祷告比他工作还重要，他正在工作的时候有好些人来听到的时候，有的人来求他医治的时候，他推到一个地方去祷告，上帝也感动人把这一件事情写下来。然后说到耶稣基督有一次在山上整夜的祷告上帝，强调说那一个晚上他不睡觉的不休息的祷告上帝，把他写下来。然后讲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玛丽园子里面祷告，祷告恳切祷告，把那个情况写下来，说他汗像血点一样的滴下来，然后把他祷告的话写出来，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把他祷告的词也写下来。后来我也讲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祷告，祷告的话语也写出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祷告的词也写下来。在这里没有写耶稣祷告的话， 也没有说那是什么地方，他只是说耶稣在那里，在一个地方祷告，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哎，各位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多少次可以被记下来，上帝看见说某某人通你在一个地方祷告，张崇炳在某某一个地方祷告，张继明在那次祷告说了什么话什么话，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哎呀，真是美，神看中这个。旧约里面也说了，马拉基是说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彼此谈论的时候，上帝把他们的话语记录下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次是可以被记录下来，那么有价值，那么有意义的，神所看重的某某人在一个地方祷告。上一个礼拜三我们祷告会还没有分组祷告之前，一个弟兄站起来做个见证，他说我正准备要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忽然流起鼻血来了，鼻子一直流鼻血。他的家人就说，你的鼻血流得这样厉害，你还要去参加晚上祷告会吗？哦，他说我一定要去，祷告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呢，我不能不去呀。然后他就说，主耶稣啊，求您现在叫这个鼻血止住不流，我要去参加祷告会。祷告了一会儿，他的鼻血止住了，他开着车来参加祷告会。哎呀，感谢主，我深受感动。他说祷告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呢，我不能不去呀。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心愿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把祷告看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样的重要，像呼吸那样的重要，我们就必定经历说那一位又真又活又奇妙的神，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在祷告中有那样宝贝的经历。神给我们记录下来，真是珍贵的一次记录。然后我们看见祷告有最大的影响，这里说祷告完了，主耶稣祷告完了，那个影响也来了。有一位门徒没有写他的名字，我想他一定很专注在那里看主耶稣祷告。那一位门徒可能听见耶稣祷告的是什么，他心里有感受，他说哎呀，这个祷告好美呀，这个祷告好好啊，主啊，你也教导我们祷告好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老姐妹，还没有敲门的时候，我看见从窗户看过去，她跪在那里祷告。那我不能敲门啊，我知道她在祷告，我就等啊，在外面等，在她门口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了5分钟再去看还在祷告，10分钟看还在祷告，20分钟看还在祷告。我心里很受感动，那个印象就记在我的心里面好深呢、啊、虽然我听不到他祷告的是什么，但是几十年了还留在我的心中，那一位老姊妹在那里祷告是那么美，她跪下来一个椅子，我还记得那个样子，就这样祷告5分钟10分钟20分钟，还看见她在那里祷告，祷告得津津有味，祷告的那个脸是真是美的脸。所以一个人亲近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真是一个美事，很美。我还没有看见哪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是很难看的，我说哎呀，那个人祷告真是不要祷告才好，祷告很难看，从来没有那样的感受。你看见那个画家，那个画画的人，画这个他们笔下所描写的那个祷告吗？那个图画，有没有看过沙姆尔的祷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祷告的图片？哇，真是美极了。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祷告那个图片？哎呀，美极了。你有没有看见 带你把窗户打开，朝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的那个图片，哎呀，真是美极了。祷告真是一件美的事，因为你祷告上帝，那一位真的是上帝，你不能在他面前说假话，对不对？那一位圣洁的上帝，你不能在他面前带着罪祷告。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认罪，向那一位圣洁的神祷告的时候，哎呀，真美真美。所以一个人要荣耀上帝，多向上帝，多有祷告，他一定美，一定美。我读到一篇文章，纪念他的母亲，他说我的母亲去世了，别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忘记了许多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我生命当中刻画的最深的一件事，在我的心灵里面，就是我母亲的祷告。他说有时候我半夜醒过来了，听到一个声音，就一看是我妈妈跪在床边祷告。他说那个声音好美哦，好美哦。他写起来，他说我别的事情都忘了，我心中最受感动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妈妈祷告，为着他的儿女们一个一个祷告，一个一个提名祷告，为牧师祷告，为教会祷告，他都记在心中，就是他妈妈的祷告。他别的什么都忘记了，就是记得他妈妈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做父母亲的真是跪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提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想到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他们一个一个提名在神的面前祷告。圣奥古斯丁怎么能够成为那么伟大的一位神学家，一个传道人，就是他妈妈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做儿女的有多少跪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父母亲祷告，我们有多少时间跪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亲戚朋友祷告，为那世上的灵魂祷告。我们曾经为别的事情流过不少的眼泪，可是我们在多少的有几次是在祷告中我们流了眼泪。昨天早晨9:30有青年团契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说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感谢主，刚好有12位来了，虽然不是全部的时间祷告，也谈论到团契的工作什么，到1点钟，下午1点钟结束祷告的时候流泪，我们觉得那个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啊，怎么9:30一晃就1点钟呢？祷告真是可以忘记时间，太美了。我们那时候巴不得再继续祷告下去，感谢赞美主。祷告神看重，把它记录下来，祷告真实的发生影响力。我们一生当中，你后来回想最值得记忆的、最有价值的、最宝贝的时间，在神算数的祷告的时间。第二，主耶稣不但祷告影响了人的门徒，主耶稣也教导门徒们祷告。这一位的请求，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吧。主耶稣没有拒绝他，他没有说哦，你怎么这样的求啊，你祷告你自己去祷告啊，我不教你祷告啊，他没有这样讲。主耶稣就讲了下面那么长的一段话，细心的耐心的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所以他设立了一个模范的祷告，我们刚才念了，每一位都祷告的，每一位被记在圣经里面的。所以有人说主耶稣没有教导门徒有一篇模范的讲道，他却是教导门徒有一篇模范的祷告，那就是祷告文。 主教导我们祷告文，每个礼拜天早晨我们读的，我们念的，他设了一个模范的祷告。 因为我曾经在这里详细的讲过一次啊，这个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模范的祷告，我今天只是略略的讲。它这里我分成简单的三方面。第一，对神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对谁祷告呢？为谁的事祷告呢？为天父的事祷告，为天父的名，为天父的国度，为天父的旨意。然后他说，我们所需用的饮食，天父啊天天赐给我们。那就是祷告的一个原则，先求神的事，再求自己的事。圣经上说，你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他都要加给你们了。神的名，神圣的名要被尊为圣，圣上帝啊，你的国度早日降临。这个国，世界上的国这么乱，满了罪恶，我巴不得有你的天国早日扩展降临在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苦难、伤心、眼泪、痛苦、死亡的光景早日过去。父啊，带领你那美好的完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般。先求神的事，然后呢也可以为自己祷告，求自己的需要。您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需要饮食，在物质上的需要。虽然我们活着不是为吃饭，但是我们活着要吃饭，我们有需要。主啊，您知道我们的需要，您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活着是为吃饭，那就是变成一个饭桶了。我们不是为吃饭活着，但是我们活着需要吃饭。感谢主，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说天天赐给我们。马太福音说今日赐给我们，那什么呢？有信心呢。上帝，你必定赐给我们的需要。今天要的你今天给我，明天要的你明天会给我。他们也说，我未来活在世上，主啊，你知道我还有50年呢，还有30年好活，通通给我预备好啊。神不是这样，天天有信心，我今天所需要的你今日赐给我，对自己。然后跟人际关系，他说求你赦免我的罪，如同我赦免那一些饶恕那一些亏欠我的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畅通的祷告，他必须跟人有畅通的交通，有好的人际关系和来往。什么时候哥哥跟弟弟打架，你定规祷告不通？什么时候姐姐跟妹妹吵架，你定规祷告不好？什么时候夫妻两个刚刚吵架，你要祷告一定不通？除非你好好在神面前把那个罪认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了隔阂，除非我们先把那个事情对付清楚，否则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祷告。所以他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天父啊，如同我们也饶恕赦免了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一样。我们也会亏欠别人，别人也可能亏欠我们，但是主啊，我们亏欠你那么多，你都饶恕了，我还有什么不可以饶恕别人的呢？人际关系。然后第四方面是什么？对于撒旦，求你叫我们不遇见试探。上帝啊，你知道我软弱，我不可能自己说我不要紧，试探让你来吧，那我靠近试探，我不怕试探，我是靠得住。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所以保罗说，那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不靠近试探。上帝，你知道我，叫我不要遇见试探，也救我脱离凶恶。如果我面临到试探呢，面临到撒旦的攻击，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撒旦的权势。你看几句话，上帝的儿子教导的真美啊。所以2000年来人传颂，2000年来没有改变，2000年来没有人说哦不好再加一点啊，太多了减一点，没有啊。无论他多大的学问，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那么完全，就是那么美好，这是一个祷告的原则。不但设下一个模范祷告的原则，他下面又讲什么呢？又讲了祷告的比喻。他说，他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说，朋友啊，请借给我三个饼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远路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的。那个朋友怎么说？朋友说，别搅扰我了，夜已经深了，门已经关了，我跟孩子们都上床了，我现在不能给。可是那个人怎么样呢？那个人继续的敲门，继续的求，朋友啊，帮助我吧，我实在需要，我没有什么给他们的，我的朋友真是现在很饿，需要吃啊，你给我吧，给我几个饼吧。结果呢，主耶稣说，虽然那个人不是因为把他当朋友看来，友情的关系给他开门给饼给他，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结果他就开门就给了他需要的。他设下了这一个比喻，什么意思呢？他用朋友的友情来比那一位天父，那一位朋友没有什么感情哈，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啊。他说，你们只管放心的求啊，是一定给。另外叫我们看见说，我们真是面对许多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供给别人的需要，真像那个朋友一样，朋友来到家中要吃，我们没有的给。哎呀，多次我有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啊？你想要侍奉神，要帮助人，哎呀，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没有话语，没有真理可以帮助别人。有好多次我有这样的经验，我说，天父啊，不要讲道了，我要在台上去，我觉得好空啊，我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样供给他们的需要呢？弟兄姊妹们等着要领粮吃，我能不能够按时把粮分给他们？我所讲的是你的道，是你的真理，或者我在那里混时间说闲话，扯没有什么样的空，是没有什么内容呢？假若我在那里是讲我的话语，哎呀，不但他们得不到饱足啊，不但浪费我的时间呢，而且浪费每一个人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所以天父啊，求你给我，您给了我，我才有的分呢，你向我讲呢，我才有的讲。正如那个朋友，人来了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他就去情辞迫切的祷告，情辞迫切，朋友啊，帮帮忙嘛，朋友啊，求你可怜我，帮帮忙，实在很需要，我们又可以给他摆上，情辞迫切的求，不是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可有可无的。结果呢，就得着。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个人，他没有什么友情，因为那一个人情辞迫切的求，他得到他所求的，何况天父呢？天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下面就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那是接着下来讲的，从那个朋友的比喻，然后就讲到他的应许。天父不是这样的，天父说，你们求吧就要得着，你们寻找吧就必寻见，你们叩门吧就必定给你开门呢、啊、你求吧，你找吧，你叩吧，不会的，不会不给你开门的，不会像那个人一样的。他就赐下这么宝贵的应许。读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们想，有的地方就说，你们还没有祷告以先，你们的天父是就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你们所需用的是什么。那请问呢，既然天父已经知道了，何必祷告？既然他知道要给我们，那何必求？那何必寻找？何必要去敲门，敲天父的门？天父啊，赐恩典给我，我叩你恩典之门， 天父啊，我要寻找你啊，我要见你的面啊，天父，我要跟你谈论啊，天父，我要祈求，还要情辞迫切的求。那请问为什么？那不是多此一举吗？为什么？不是神，不是因为神的关系，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上帝说了，说求就给你们，你求不求？上帝说的，你信不信他的话？你信就求，那是操练我们的信心。说天父啊，您说了，所以我就到你的面前来求。我根据你的话语，我相信你的话，我求必得着，因为你说的。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求得着了，你的信心在增长，你再求你得着了，你的信心在长大，从小信变成一个大信的人，从不信变成一个信的人。为什么？操练我们的信心，你求就得着，你求不求？然后早就寻见，操练我们的殷勤，殷勤祷告，不是求一次，多次。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找羊的人呢、啊，他有一百只羊，发现只有九十九只，撇下那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翻山越岭到处找，找到，殷勤的找。我们寻求神要像那样找东西，宝贝那个东西，你找到以后有什么？找到失去而又得着的是什么？你寻找，你找到你所要找到的，你有什么感受？什么感受？喜乐，哎呀，满足，感谢主，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上帝说，你们寻求，你们要专心的求，你就被寻见。多少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个寻求的心，说上帝好啊，你显现也好，不见面也没关系，再见了，回家了，那找不到，寻求不到。他说你寻求，操练我们的殷勤，因为我们人常是懒惰了，才是随便。然后他说叩门，你就给他，就逼他说，你们叩门，我就逼给你们开门。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不但操练我们的信心啊，不但操练我们在主面前的耐心啊，也我们的殷勤，还要操练什么呢？不但操练我们的殷勤，还操练我们在神面前忍耐的心。敲门，有的人很急，有人敲门，然后就一直敲，一直敲。可是照着礼貌，敲门不是这样的敲的，对不对？你们到人家去敲门要怎么敲？先敲，然后呢？等待，还没有声音来，再等待，这是礼貌啊，对不对？这需要耐心啊，敲人的门真是需要耐心。不要像那个发生火灾来去敲人门，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把人吓坏了，以为是警察来抓人呢、啊。这是我在这个探访的时候学的，要去到人家家去探访啊，敲门要学习怎么个敲法。真的，要不然人家会，你第一的印象就不好。为什么？把他敲得心急呀、啊，让人家开门啊，来了来了，一看，哎呀，牧师啊，你怎么敲门这么个敲法的？我以为是警察来抓人的呢。没话谈，啊、哦，还好啊，再见。那你敲了以后，再等着敲门，再等，再没有声音，再等。就是按电铃也是这样，按电铃也是有学问的，按电铃要学的，按电铃不要叭叭叭叭叭，按电铃就是叭按响，就站在那个地方安静等候，再没有声音，叭是不是没按响？有几次我跟师母去，他按铃太轻啊，他说一按，他先去按，我们来站那里，站了半天都没有声音。我说你按了没有？他说按了。然后我去用力按，我说哎呀，没有响嘛，你没按到底嘛，没按到底。按铃也是呢，按一下就在那里等待，在等候，人不来，等了一会儿你再按第二次。敲门呢、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铃嘛，所以都讲敲门的。叩门呢，是训练我们的什么耐性，我们要忍耐的心。我们祷告也是这样，主耶稣啊，我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主耶稣有他的时间，他没有在这时候成就，他一定在那个时候成就。他没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银子，他要照他美好的旨意给我们金子，真的。所以他赐下这么宝贵的应许，他讲了那个朋友的比喻以后，他说你们求啊，我就给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呢必定给你们开门，不会叫你们失望着回去。不但如此，他下面就紧接着说了，从朋友说到什么呢，说到地上的父亲跟天上的父亲对比。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怎么说呢，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就给他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个朋友的比喻讲完了，然后讲什么呢？讲地上父亲跟天上父亲的对比。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我们中间有好多做父亲的，做祖母的，祖父祖母的，那是从父亲生机上去的，每个人都有做父亲的，不是每一个人，好多位都有做父亲的经历，你们还没有，好多位没有哈。他说有一天儿子来了，说爸我肚子好饿，给我饼吃。爸爸说石头拿去，有没有啊？他说妈我好想吃鱼哦，给一条蛇给你。还有妈我好想吃个蛋哦，给蝎子给你，蝎子比蛇还毒还可怕，有没有这样呢？他说没有的吗？啊，饼一定就给他饼了，还绕的饼好好的，很好吃的给他。求鱼一定给他鱼的嘛，啊，求蛋就一定给他蛋的嘛，对不对？啊，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你要问我了。你说田牧师啊，我做父亲的怎么不好？哎，怎么说天父说我不好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我很好啊，我做父亲啊，我很爱我的儿女啊，那什么意思啊？有意思，上帝的话没有废话，也没有不好的话。那个不好就是我们跟神的比较来说，比较来说，求这个求饼给他石头，什么呢？给错了，不应该给石头。那石头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给错了。我们智慧不完全，有时候儿女给我们求，我们该给的没有给，不该给的给了，还有他是智慧不完全。所以那个不好原文也有不完全的意思，你们虽然不完全，你们做父亲的虽然不完全，尚且知道把好东西拿给儿女，我们真的不完全，我们的智慧不完全。有时候我们给啊给啊，不该给的给了，该给的没有给，有时候给的太多太多了。还有呢，智慧不完全，爱心不完全，给了什么？给了蝎子，给了蛇，害他们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给的不完全，有时候我们有偏心。那个老大特别像我爸爸，我特别爱他。那个老二啊特别像妈妈，妈妈爱他啊，爱的人多给一点，不爱的人少给一点。不完全，我们智慧不完全，爱心不完全，但是我们起码会晓得要把好东西给儿女。他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把最好的圣灵给你们吗？为什么呢？你得到圣灵，你得到上帝的性情，你得到圣灵得到智慧，你得到圣灵，你求到上帝自己的本身。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的一位，他居住在我们里面，哎呀，那就真的能够满足我们心的人心灵的需要，真的指引我们的道路，真的知道怎么样的祷告，我们就真的一无所缺。所以你看主耶稣的祷告影响他的门徒， 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他看重祷告，把那个祷告的真理这样的清楚的详细的耐心的教导我们。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也有那个心操练学习。但愿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某某人啊，你看你祷告，我们向你感谢，您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的心里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我们不祷告，我们的灵命一定不会长进，我们不祷告，你的事工一定不能开展，我们不祷告，你的福音一定不能广传，我们不祷告，许多世上的灵魂就沉沦灭亡了。主啊，我们的祷告会不复兴，你教会也不复兴，我们个人祷告不复兴，我们的祷告会也不能复兴。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所学习的，我们在你面前以后有信心的祷告，殷勤的祷告，耐心的祷告，我们在大事小事上经历到您是那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